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讲啊，我们跟各位呢，把于连波老居士这个维持三十颂讲记的第一讲啊，跟各位应该是我没有按照课文去念哈，那么比较用几个故事来去连贯。那么已经跟各位谈到了，应该是239页，就谈到了无助度世亲的一段过程。那么这段过程呢也非常的精彩。那么在继续往下跟各位报告之前呢，我再把上一周啊这个整个瑜伽行派发起的三段呢跟各位再简单的复述一下。那么上一讲我们谈到整个唯识血统为什么瑜伽行派会在印度开始发展起来，主要的关键呢也就是在佛陀灭后啊，经过五个传承以后，那么也过了500年了。那么大概在第6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导师在领导整个的僧团，再加上印度开始有一些这个各个国家的分立，那么因为政治啊、军事啊，当时整个的这个生态啊，就开始有了彼此的分派的一个现象，主要呢就把上座部跟大众部呢做了20派的，我们称之为那个叫部派佛教的时态。那么经过那样子的发展之后，其实呢就因为各有根据啊，各有自己的上师，这样的传承底下呢，那么每个人就开始立自己的论。那么由于当时所承传下来的论呢，比较还都是在阿含就是小乘时代的论点居多，因为前面的4次结集多半都以小乘的论经论居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承传底下呢，自然而然20个部派佛教除了大众部的少数部派之外，大半呢都比较有一个共同性，谈到的是我空法有啊这一类的状况。那么难免呢就还是会有偏空涅槃，那么做小乘出离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所在。可是呢因为慢慢在这个正法的末期呢，进入相法的初期的时候，那么对佛的本身的教义呢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了，所以马明菩萨呢就在佛后600多年的时候呢开始造了大乘起信论。那么由于他开始造论的时候，就直接显明说如来藏，直接就谈说这个大圣呢谈的是以无念为宗，谈的那个境界如来藏是不可说不可念的。那么因为他直接就显了大圣的宗派呢的这个法义，跟当时啊小圣的那种期待呢事实上是相当有落差的，所以在那样的情况底下下这么重的药呢，就很难有其他徒众的附和。所以也根据这样的问题呢，开始在佛后700多年的时候，龙树菩萨跟提婆两个师徒呢就开始提出了很多空中的看法。那么他们就开始觉得说，因为已经没有佛出来证明法义了，所以凡夫俗子怎么样能够去契入佛的境界，也希望能够劝请当时一些小乘修行人呢能够回小向大，所以呢就起了一个必然，我想在那个环境底下必不是说这一类的论师喜欢辩论啊，而是说真的那个时候有那么大的必要，否则你怎么样去统合这20个部派的差异。所以从龙树开始呢就有印度论师的这种传承。其实在佛的时候呢，舍利佛本身，他的大弟子舍利佛本身就是一个辩论第一的人，所以整个辩论的风气老实讲在印度其实都非常的兴盛的。那么到了龙树这个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中观论，那么提婆呢更是大大的阐扬。那上次也跟各位报告过，那么因为他觉得说必须要去跟那些小乘外道去辩，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辩论的方法，就是说如来藏本身呢是一个不可说不可念的东西，没办法直接拿出来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只好呢用遮掉的方法就跟你讲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东西不是。不过这当然也不是用直接这样讲的，而是用比较一问一答这样的辩论方式，那么把所有那一些20个部派呢认为有执着的部分，那些论点呢一个一个都加以驳斥啊， 知道说，如果你有任何坚持，那个坚持应该有个体嘛，那个体就叫自信。那么经过他这样的辨识之后呢，就发现那些他们能够拿来做坚持的自信，其实是没有那个主体性的。可是没有那个主体性，它并不代表一切就是空了。他说我们用的还是他的假名，所以他提在八部之后又提了三个是啊，说我说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什么。那么他就提了三个是的论点，这是我们上一次就谈到的那个事情。其实这种圣一空的论辩方式在唯识家也是非常称道的啊，唯识家也是非常称道龙树提婆他们师徒所提出来这种力破辩证的方式。那么也承传圣一空的这种了义啊。那么唯识家也基于说这个在龙树提婆之后呢，其实最有名的，我想在唯识家里面也有许多论点提到的一位论师，叫做清辩论师。好，清就是清明节的清，辩就是辨别的辩。那么清辩论师跟我们后来唯识的传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成唯识论当中呢，也把清辩论师的相当多的论点呢拿出来作为驳斥的对象。那么清辩论师其实就是把整个原本了义的啊，那么自性空缘起有这个真正了义的空中的论点呢，把它变成了完空，把它变成成空，就是说一切都毕竟空了。甚至呢还有一些部派呢，一些论师认为说，既然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修也没有证的必要了。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弊病，所以就基于三个很基本的理由，唯识家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那么唯识家的代表两位菩萨呢，就是无著跟世亲菩萨。那么无著跟世亲菩萨，我上次也跟各位报告过，也是因为他们个人性格的关系，无著呢他本身其实就在画地部，就是比较偏空中理论的部分，他们他最早开始学小乘的空中的理论，他们觉得不是那么了义，于是呢他又去了解了龙树提婆他们正统的空中的理论。那么得到大乘空中理论之后呢，他就自己觉得说，可能为了要矫治当时完空的一些论师的看法，所以他就自己继续去探求有没有更好的辩证的方式。所以呢他就得到了弥勒菩萨的加持啊，那么就得到了弥勒菩萨的五部大经大论。那么他就去阐扬这个大经大论，那么由于他年事比较高，于是他就寄托在希望年纪比较轻二三十岁的这个二弟啊世亲菩萨的身上。可是世亲菩萨呢偏巧在一切有部出家的，可是呢他的头脑非常的聪明，他骗读了一切有部的所有有部的重经典之后呢，他又回到了精量部。那么利用精量，就是精量的意思就是用一些小圣偏大圣的一些经典呢拿来驳斥一切有部的一些论点，所以俱舍论呢也就变成他能够回小向大修习大圣瑜伽行派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缘。也因为他骗学小圣的有宗的经典，他们论点非常的熟悉，所以对于他往后著作怎么样基于唯识瑜伽行派呢，怎么样能够辩驳有宗跟空宗的一些错误论点，那么直显啊虚妄唯识的观念是相当有帮助的啊，是相当有帮助的。加上他回小向大的心，他的四字辩聪的聪明，他回小向大的成佛大圣密意的一种心，那么这样相应之后呢，瑜伽行派呢就发扬光大啊，发扬光大。那么在239页这边呢，就提出了世亲菩萨几个相当重要的著作啊。那么在这边我们看一下哈，在239页中间这个地方，他提出了有于老师呢提出了有六部世亲菩萨的著作。这著作呢，几乎是我们研究这个唯识学啊，几乎都是必读的啊，几乎都是必须要研究的一些论点哈。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大概在这边这一页的第七行。他的第一部论点呢是舍大顺论释十卷，有三种译本啊。那么其实在玄奘大师呢传进中原之前呢，已经有了啊这个梁陈时代的真谛啊，真谛法师他传进来的舍大顺论释啊，释论，还有隋朝达摩吉多所译的本名舍大顺论释论啊，论释论，一直到了玄奘菩萨从阿难陀寺呢所传回来的舍大乘论之后，才是比较定型。 才一直比较定型，而且经过明书时代啊，也是雪宫老师呢，他的师父应该这样讲啊，梅光熙老居士呢，他的相中纲要所说的，因为梅光熙老居士他有个很重要的论作，就是去比较啊，比较过去呢这些舍大圣论在不同的论师他们所翻译的内容，的确有一些出入跟差异，包括在玄奘之前的这个瑜伽师论也其实只翻译百卷当中的其中三卷而已，其实翻译都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我们传到中国之后呢，真的能够集齐大成把唯识经典翻译的最完整的，也一直等到了玄奘大师的这个时候呢，才算是成其大宗啊，成其大宗，也把世亲菩萨这六本非常重要的论点呢，一个一个都能够呈现在我们中国人这么有福报的这一群人身上。那么除了舍大圣论之外，因为舍大圣论为什么排第一位呢？舍大圣论其实是唯识学啊体系的正宗啊，他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学教授啊，一些博士啊，真的舍大圣论写的非常像是个博士论文啊，那个把那个整个理论的那个架构啊已经架得相当的完整。那么真的成其这个完整的呢，应该是到了世亲菩萨把唯识三十颂写完之后，可惜呢他没有做长行，他就逝疾了，然后就往生了。那么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呢，所以才把整个印度修学瑜伽行派修学唯识的这一批论师呢带进了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啊，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好，那么在往下一个阶段去谈之前呢，我们再把世亲菩萨的另外几部大论呢跟各位也报告一下。第二个呢是辩中辩论。那么辩中辩论其实它的论点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在显出唯识它的宗旨。它的宗旨呢并不是像一般人，因为一般人我们都说，哎呀，这个龙树是空中的代表，那么于是呢这个无住世亲呢是有众的代表。那么我们没有真的去研究呢，就拿这个有中的有字呢就加以揣测说，哎，唯识就是谈一切法有的。那事实上并不然齁。从辩中辩论当中就非常强调，唯识其实是在研究不是空也不是假，也就是说不是空也不是有的中道。他谈的是唯识中道，他把唯识学定义在中道学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辩中辩论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非常重要的一步。接着呢是唯识二十颂。唯识二十颂啊是世亲菩萨用来辩斥当时对唯识这个立论有任何怀疑的外道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其实我们常常啊都会把二十颂跟三十颂合起来一起念，前面先破，后面先立啊，后面这个三十论呢，三十颂呢就是立唯识的整个大的体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样知道，唯识二十颂呢是破外道的啊，破一些不信这个一切法唯识的那些外道论师他们的观点的。所以呢里面呢大体来讲有六大派的论师的看法，那在里面呢都用相当精简的文字呢就加以把它驳斥了。那么它也是个相当精彩的一个颂文。那么唯识三十颂呢是世亲应该是世亲菩萨最后的一个著作啊，他也来不及做长行，因为他们的习惯呢是先做颂，就像我们写目录大纲一样啊。这一点我也是非常佩服当时的印度人哈，他们在写任何著作之前呢，就先把那个整个法要啊，他要所讲的东西啊，整个分门别类的提纲挈领的，用最短的文字呢把它写出颂文，然后根据这个颂文呢再演出各大论师他们的看法，他们的问难，然后呢他怎么样去驳斥他，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怎么样子，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理由这么样说，甚至举出很多的比喻，这也是开显后面因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世亲菩萨呢把唯识三十颂的那种整个写法，以及他驳斥在二十颂当中驳斥外道的说法，也是后代论师尤其是以陈那论师啊为宗的，他们来把他开眼，把他眼睛演论的方式呢开眼成因明学。因明学呢，如果我们把唯识学比作是现代佛教的心理学的话，那因明学呢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论理学，或者叫逻辑，或者叫理哲学啊。那么不但是如此，我觉得 它甚至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论啊，科学的方法论。那么阴明学呢，也是在一般科学的人，尤其学哲学的人来讲，几乎都是必读的一样东西。那么阴明学也是根据维氏二十颂、三十颂怎么样破、怎么样立，它的辩论的方法呢而来的。那么再者呢，就是大圣五蕴论。那么五蕴论呢，其实是在唯识学当中最像心理学的一本论，它几乎就在谈啊。但我们都以佛学的观点来看，色受想行识啊。不过五蕴论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感官知觉怎么去领纳外境，怎么去产生我们的解释啊。所以呢，大圣五蕴论其实是学所有法相、唯识、法相名词的一个，我认为可能跟白法一起啊。啊，要念的一个基本论点啊，基本论点。那么他其实就要谈我们现代心理学谈的，就叫感官跟知觉。人为什么对外界会有感官跟知觉？感官是我们五感，直接我们眼耳鼻舌身直接领纳外界的东西。那么在经过一个大脑怎么样去诠释它？那诠释的部分呢，就叫做知觉。那么大圣五蕴论呢，谈的其实就是感官知觉的一些理论基础啊，它几乎是非常像心理学的一种写法的。一种这个论点。那么白法名门论呢，也是根据把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当中呢有600多个名相，他把600多个名相呢经过世亲菩萨他的整理啊，他的整理把它整理成就只有100个名相啊，让我们后代再去读瑜伽师地论还没有那个功夫的时候呢，先读白法名门论，能够得到一个法相的概念基础之后，再去深入瑜伽师地论就变得比较简单了啊。所以世亲菩萨真的是一个整理知识、整理资料的高手，由他在做这几部论呢、啊、可以看得出来他那种做学问的功夫之高啊。难怪真的无著菩萨为什么要留住他啊，就劝请他能够回小向大，替唯识学啊留下相当多的好的著作，能够供给我们后学能够来做参考。说明了也都知道，我想这个也应该是把它当作一个公案。为什么这么多产的一个论师做好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唯识三十颂呢，他没有加以解释他就离开人世了？我想呢，也就是为了开启后面论证时代的一个契机。如果他已经就把它讲满了，我想呢唯识学呢就没有像现代这么样精彩了。唯识学它几乎都必须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学的态度。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呢也跟各位谈到，那么要读任何的理论，要去研究任何的一门科学或者学问，除了要去读著作之外，有一些是著作本身呢没办法教的，就是说创作著作的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缘底下，他又用什么样的方法，又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去面对这一门科学或者这个知识，那个态度跟他研究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上一周也非常鼓励各位同修呢，能够去在我们后面华藏图书馆里面呢、啊、借许多的高僧传啊。那么其中有很多就谈到唯识家的几个大宗师啊，他们的风范，那么也从他们风范当中呢可以了解他们当时是怎么样去这个做这个学问啊，做这些学问的。所以你可以从于林波老居士这边所提到的每一个人呢，其实在后面呢大概都有他个别的传记啊，各位不妨去好好的读，里面有许多的公案，许多的故事。那么到这边为止呢，其实就把印度开展瑜伽行派唯识宗的这个因缘呢先做了一个开始了啊，先做了一个开始了。而这个段落呢我们称之为叫开启的年代啊，开启唯识宗的一个前因。那么也因为唯识三十颂是集所有当时世亲整理唯识学家，就是瑜伽行派的论师他们的论点及其大成的一个相当简约的文字。那么如果没有人加以推演的话呢，它的体系可能呢就会有各说各话的情况。所以接着我们可以发现，那么我们有提出十大论师，就是瑜伽行到了后面呢我们称之为叫正验或者叫论证的时代，就进入到唯识学的第二个时代啊，叫正验或者是论证的时代。好，我们来翻到240页，跟各位来看一下这十个论师。这十个论师呢大概可以分为 应该讲三派啊，三派。那么我把他们的派别呢，也跟各位大概报告一下。第一个呢是亲圣论师跟火辩论师两位，这两位论师呢，大约他的考据的年代是跟世亲菩萨同一个时候的，啊，同一个时候的。那么，其中呢，我们在《成唯识论》当中看的比较多的是火辩论师他的一些论点，啊，所以各位呢可以把这两位论师呢，把它圈化起来，归成第一派。这一派的人呢，以火辩论师为最主要。那么这一派的论师，他的主要的观点呢，是认为啊，因为他们的重点呢是在强调怎么样起，怎么样做观行，怎么样来证唯识理。所以他们其实是把唯识中，其实我们都讲啊，进行果或者是教理行果。一般我们讲这个佛学呢，都会分成我们要去修学的四个大部分啊，它的教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理论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证果的果位啊。其实呢，一个宗派成为一个宗派，他必须教理行果都要具足，啊，都要能够具足。而亲圣火辩其实跟世亲同个年代，他们最主要的贡献呢，就是奠定唯识的理论架构，啊，唯识理论架构。所以火辩其实跟世亲菩萨的贡献是一样的，他奠定了许多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这个观啊，怎么样起观，怎么样去证验这个唯识的理。啊，唯识的理到底是什么？那个理就比较重视整个观啊，怎么去观世间的万法啊？怎么去观世间的万法？所以火辩论师呢，他就比较接近当时的一般论师啊，其实也比较接近像这个空中论师他们一派的做法，比较在辩理的多啊，辩理的多。那么接着第二派呢，是德惠、安惠两位论师。那么德惠呢，又是安惠的老师。可是呢，他在论点当中比较少提到，比较多提到的是安慧论师。尤其安慧论师呢，对于西藏佛学当中能够有现在这么丰沛唯识学的一些内容呢，也应该归功于安慧论师。因为安慧论师在印度这边呢，能够慢慢的，他不是传到东土，不是传到中国来，他反而比较这个往西走啊，走到了现在的西藏。他的这个佛学后面呢，影响其实都后面西藏的一些整个佛学的经典内容怎么样有。所以各位在广论当中就可以看到，广论呢其实是集合了空中跟有中，就是唯识瑜伽行派的跟龙树菩萨他们两个的观行的内容。那么安慧论师呢，他的论点呢就比较在强调正果，比较强调的正果。那么因为他很强调正果，所以他的理论就很被西藏佛教所接受。因为西藏佛教各位所知是相当强调当身成佛的啊，当身成佛的。所以呢，安慧菩萨他其实虽然他是瑜伽行派的一个论师，不过他的论的内容呢其实比较接近如来藏系的看法啊，比较接近如来藏系的看法。所以他的这个论呢就比较在西藏呢大红啊，非常大的去把它弘扬开来。而难陀其实也是一个在成唯识论当中论师啊常常被提到的一位啊。其实如果勉强说呢，他也应该是一派啊，他应该是一派。尤其是难陀的这个徒弟呢是圣君，他的直系啊有一个圣君，圣君是叫胜利的胜，军队的军啊。难陀的嫡系弟子有个圣君，圣君论师其实是跟玄奘大师去在那烂陀寺求学的时候呢大约同个年代。那么玄奘法师当时去印度啊到处参学，其中就有参访到那烂陀的弟子圣君论师。那么玄奘法师呢，他的因明学啊跟唯识抉择啊其实就是跟圣君论师学的。所以呢比较我们知道的，玄奘是乘船护法一派，他的直接师父是戒贤啊，戒贤大师啊，戒贤法师其实他是护法论师这一派的啊的传承的人，可是他也传承了难陀这一派啊，讲因明，讲唯识抉择这一些啊这个主要非常重要的论点的一个承传的一个人，所以他跟难陀这一派底下的一个圣君论师呢，修学了因明，修学了唯识抉择啊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关键。那么近月比较少在论点当中提到他啊，所以我们不去多谈他。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就是第二大派啊。刚刚要讲一下的是安慧这一派呢，后人的学者呢把它分为叫无相唯识，因为他是仍然强调不是阿赖耶缘起的，他谈的是如来藏缘起的，所以呢他被判为无相唯识，就他比较不讲唯识的相啊，不在那个法相上去做文章，他比较直接就谈唯识的果啊，唯识的行，唯识的怎么去证，证的是什么样的果，他谈的比较多是这个方面，所以被后学呢称为叫无相唯识。那么护法论师他的前身其实就是陈那论师啊，陈那论师呢传给无信论师，陈那论师是尔东城哈那边的那，陈那论师其实是开眼因明学在记录当中的一个宗师啊，宗师。可是呢戒贤法师就比较好像没有提因明学，所以呢玄奘是一个很好学的人，所以他才跟南陀嫡系底下的圣君法师去学这个因明。那么陈那论师传给无信，无信就是有没有的无啊，那么信就是性别的信，传到无信法师，无信法师传护法论师。那么护法论师几传之后，后面的圣友论师、圣子论师跟智月论师其实都是护法论师的弟子啊，护法论师的弟子。那么他三传之后呢，到了戒贤法师之后，就是我们玄奘法师呢所修学的对象啊，所修学的对象啊，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圣友、圣子、智月呢，他也都曾经都跟这个玄奘呢有过一些这个互相的讨论啊。那么大概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些这个学派呢，即便在同一个唯识法相这个学派当中呢，都有分支，而且彼此之间也因为互相切磋的关系呢，彼此的辩论呢都是不可少的，那都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慢慢可以发现，唯识学啊，其实承传了印度当时辩论的风气呢，几乎它都必须基于怎么样去驳斥外道，怎么样去立自己的理论啊，做了很多的这个著作，它是著作非常多的一个学派啊，它的体系也是非常完整，讲究完整的学派。所以在这边我必须要跟各位呢能够来报告四点，从这几个论师他们本身的著作以及他在成唯识论当中的论点，我们可以归纳出四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是我们唯识学者呢他们所归纳出来的。第一个，我想不可讳言的，这些论师因为彼此的辩论以及他们跟外道的辩论，创造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唯识家风、唯识学风。什么叫唯识学风呢？简单的讲四个字，就是立、破、辩、证四个字。立呢就是建立的意思，当你要去驳斥别人，你必须先立一个，我们现在做学问的人呢，做科学的人呢称为叫假说啊，就是叫理论的意思。所谓立一个论点，它不是立一个坚持啊，它不是做一个坚持的主张，它是说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如何如何。这个在现在我们做科学来讲呢都叫做假说啊，科学呢是从立假说、立理论开始的。所以呢你要去驳斥别人，不要为了驳斥别人而驳斥别人，你要立驳斥别人呢就提出一个能够驳斥别人的道理啊，然后呢做一个假说。那么既然称为假说，就不是去坚持的，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的立论有什么不对的，你也来驳斥我啊，你来驳斥我，如果你能把我驳倒，那我就接受你的理论。我想呢这个态度呢是相当科学的一个态度啊，非常科学的态度。所以唯识学风在这个十个论师正验的时代呢，就提出了第一个唯识学风，就是立，你要去驳斥别人，你就必须不能讲别人错，也必须讲说我认为可能是怎么样子的，你就提一个假说出来啊，提一个假说出来。所以第二个就是破，就是要你要讲得出道理啊，不要在背后说人家的言而为啊，说别人是对还是不对，你在背后论别人是非不对的，你要吗就到别人的面前，那么跟别人呢好好去谈论，那么告诉说经过一个合理的推论， 来告诉别人说，你其实这样子的立论，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呢，就是假的。我们用我们现在理哲学的观念来讲，他就说，如果你的前提是对的，我的推论如果是合理的，那我的结论应该是合理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我推出来的结果是不合理的，可是我的推论的过程是合逻辑的，那么我就必须要合理的怀疑你所立的那个假说前提呢，是不是可能有问题啊？是不是可能有问题？所以阴明学呢，为什么被人家认为说在那么早的思想的时代啊，就有这么样子的精博而且严谨的求学态度？他们当时那种辩论的方法呢，跟现在呢大学教授以及做很多论文呢、啊，真的没什么两样，真的没什么两样。那种辩论之仔细，那种方法之客观而且严谨啊，是可见一斑的。可是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呢，就变得让一般人呢、啊、不太容易读懂他们的东西啊，这是比较可惜的事情。所以呢，唯识学风的第二点就是破，因为没有道理说你也对我也对。佛讲的道理应该是一个嘛，应该是一个嘛。那么不可能说我们两个讲起来不一样，那你也对我也对。那么我如果我们两个都对，那应该有一个可以汇通我们两个的一个更高级的论点才是啊。所以呢，就要加上第三点，就叫辩。辩的意思并不是那个辩论的辩，是辩证的辩，就是两撇哈、啊，就是辨别，就要辨别。你要先搞清楚，我们什么地方可以同，什么地方不能同啊？把会同会异、广说略说彼此的差异呢，能够分别清楚。其实我们都后来都会知道，分别是为了无分别而来的，对不对？把那些分别而错的，就加以舍离嘛。就加以舍离，分别会通之后而能够相容的，我们就加以接受，到最后我们就可以证，其实呢，三圣唯一佛圣，对不对？你不能囫囵吞枣的说，哎，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是法师慈悲啊，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器而这么说的。那么在唯识论师来讲呢，他就说，如果我们要证得根本智，根本就是无分别智，你要证得无分别智，那是明白啊，那是解脱啊，而不是糊里糊涂啊！啊，如果你糊里糊涂了啊，那你就是迷信啊！佛不叫你迷信，否则他不需要说49年的法嘛，对不对？他就要放光动地，大家看到就会在那五体投地啦，对不对？他一样演成一个宗教啊，他何必要讲这么多论点呢？困惑后世嘛，他要讲这么多论点，其实就跟后世众生讲说，其实呢，成佛不要靠我。我只能开你们的智慧，啊，开你们的智慧，要证佛果，你们来，对不对？你们都可以，你们都可以。这个求学的态度呢，是相当明确的。所以唯识中他们的学风的第三点，就是要辨别清楚，辨别清楚。所以绝对不是无理取闹，故作那么多法相名词，搞得大家团团转。如果那些法相名词对你们不是困扰，你们可以不理他。如果那刚好就讲中你们的困扰，不妨拿来分别清楚，不对的就舍，对的就把它圆融起来，啊，自然而然就可以不堕邪见。其实我们都知道，修行到最后只是修去错误的嘛。你只要慢慢的把错误的都因为经过辨别之后呢，把它舍离了，坚持这个舍离邪道、舍离外道的这个坚持心，这就是修行大乘的精进根器。你能够用精进帮助你的求正道的心，那么一定有成就的。那么就怕你啊囫囵吞枣，接受了不清楚说清楚，大妄语，哎，所以呢，唯识学风的第三点就是辨，辨就是要辨别清楚，啊，辨别清楚。第三个，唯识不是在那边空讲假话，他也强调你要正，你要正，啊，虽然他讲究的是推度六识心的思维的方法。可是他仍然非常强调，讲到最后，你就只能用你的修行境界来证验看看，没有证验，白话，白话。所以我非常鼓励很多修唯识的人呢、啊，其实不只是修唯识了，如果你只要学佛，不拿到你的生活跟工作境界上去证验，那你是嘴皮上学佛，啊，心没有学佛，没有皈依佛道。啊，你要真正皈依佛道呢，就真正呢要回到你的生活上，或者你的修行功夫上， 好好的正念，你能不能做到一心不乱？你能不能做到这个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口头禅，绝对不是口头禅。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渐入或顿悟的方法，那么其实我就觉得还早，还早。所以我们从这十个论师他们的学风，倒也不要说他们彼此在冲倒龙王壁，记得我上次讲过吗？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辩论的，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为了辩论而辩论。辩论的确有它的道理，如果你真的是学为士的，真的不要流于迷信，你真的遵循佛师佛这个为瑜伽行派论点当中这四个学风，就是立、破、辩、证这四个观念。那么这四个观念呢，跟后来我们传到中国之后呢，很多的大德啊讲成教、理、行、果，其实各位不妨想想，那不就是相应的吗？对不对？你看教，教就是教法嘛，就是立一个教法，那不就是立吗？理，对吧？理不就是破吗？你破是你的执着嘛，行一个正理嘛，对不对？去做正思维嘛，用正思维把你的邪思维不是把它破掉吗？对不对？如果这正思维是你本具的，你根本也不需要。那么为什么我需要这个法？就是因为我有一个邪执着在，那么我学一个正思维，把我的邪思维呢把它破掉，所以理其实就呼应了破啊。那么行就要去辨别，对不对？行就是辨别，如果我怎么样的渐次修行啊，就能够慢慢的正念啊，破一份无明呢就正一份法身。所以接着当然行果，果就来了，果就是正念的结果啊，正念的结果。所以你看教理行果就呼应到立破辩证。教理行果呢比较好像是言教的人，他们在做经典的求学上研究上，他们所谈的四个层次，而唯识家所谈的是立破辩证。所以当我们知道动机非常重要，我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的时候，我为了要修去自己的障碍，修去跟别人之间的不同，修去这些邪分别，那么因为要辨别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把理弄得很清楚，绝对不要囫囵吞枣。可是碰巧啊，真的中国人就不像印度人那样子，一切都谈简约，再加上啊这个北魏武帝啦，一直到唐武宗，我们所谓的三武之祸，还有其中中间还有一个北周的武帝，这三武之乱呢把经典呢大概也打得差不多了，所以才真的不得已的啊，在很少的经典底下啊，才有几位大德呢开始提出了禅宗，才开始有净土宗，才开始密宗啊，从这个西藏慢慢传入啊，传入用这些这种修行的方法呢弥补了言教的不足。可是真正的印度佛学他们非常重视教理啊，立破辩证的这些论点呢，却因为这样子呢没有办法继续承传下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刚好又配合到中国人的那种简约的习气，所以到了清末明初的时候，那些大德啊才看到中国人呢真的是也不能讲说没有善知识啊，可是真的因为战乱很多，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你看清末的时候，清末明初啊战乱频传的时候，有许多人，各位去看那个虚云老和尚的脸谱的时候啊，甚至有很多当时的大德的一些传记的时候，都知道当时有很多出家人啊都是为了避战乱，自己啊拿刀子啊剃剃头，找个地方呢就盖个庙躲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至少不会去怎么样屠杀出家人，所以有避战患的这种因缘呢，而造就了当时啊真的邪僧跟善知识很难辨别的状况，很难辨别的状况。加上当时啊因为没有善知识真的加以引导，许多邪见纷飞，当时的佛教呢几乎一片都被知识分子跟一般人都破斥为是一般迷执迷信的宗教。那么因为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教育的体系呢，被当时啊破为这么样的迷信的一个系统，所以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大德啊实在是觉得不行，实在是觉得不行。尤其是像杨仁山老居士，他也因为因缘的关系呢，特别从日本啊，因为遇到了蓝条文雄，也把大量的经典搬回到这个中国来呢加以重科加以流通。所以你可以知道 护持正法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毕竟是因缘。你看佛他所讲的圣言量也还是在因缘当中，如果碰到像三五之祸，碰到战乱，碰到政治的乱局，碰到经济的动荡，他也一样可能会流失哦。所以我们这些人虽然不能够像出家师父大德一样去住持正法，可是我们应该要发起护持正法的心，能够相当的去用心去让他印经流通，而流通的经要帮助人家能够去读。所以我其实也不敢在这边说我在讲经说法，我其实是帮各位做导读，让各位能够读为识的一些障碍呢能够有一个脉络，当脉络清楚了以后啊，你们去研修比较少障碍了，自然而然就可以入道了，入道了。有人能够去弘传正法，这个正法才不会没落啊，才不会没落。所以印经流通，做教育啊，做这个劝进行者，这一些功夫呢都是我们这些在家居士啊相当重要的功课啊，相当重要的功课。而至于修行，那真的都必须靠自己啊。那么师父呢总是只能领进门，修行永远是在个人啊，重在个人。所以从十个论师我们可以知道，那么唯识中峰在这个时候已经立出了一个大的风范啊。虽然他表面上是互相在辩论，不过啊辩论也有辩论的什么哎，这种所谓的礼貌那种规矩啊。所以我讲啊，真的不要只是看文字，你如果去看文字的话呢，就会觉得说这些唯识家好无聊啊，这个人说那个人的错，那个人说这个人的错，那彼此都说自己的对，其实这个跟我们戒条上面所讲的自赞毁他绝对不一样。自赞毁他完全都是碰轰哎，这个很虚言一番。可是你要真的经过阴明学这种力破辩证的过程，没有三两三了，就像提婆，就像世亲，当时面对这么多的外道，能动不动能够以什么提头来跟别人呢、啊、做赌注啊，这样的一个大气魄，你可以发现，现在有许多人呢都在背后讲人家的不对。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开这样的一个法坛，让那些大德能够集中在一处，那么让大家呢能够会通大家的差异。把它辨别清楚，我觉得这对护持正法绝对有用啊，绝对有用。那现在呢因为通讯设备也比较发达了，所以我相信呢应该有这一天可以到来，现在对我们的护持正法呢有许多更多的科学的方法呢可以来承传。所以记得真空法师金空法师在他的这个讲经里面呢也常常提到，他说啊这个建议啊中国大陆政府啊能够把八大宗啊各立一个据点啊，让所有修学那一宗派的论师跟法师呢能够集结起来，那么把他们所集结讨论的正法呢能够透过现在的网络，透过现在的这个电视卫星的传播呢能够弘传到全世界上去。所以你可以发现金空师父是一个非常重视把佛教当作个教育事业来推动啊，他不只是住持，也教我们这些在家居士怎么样去护持正法啊，护持正法。可是如果自己没有修，自己没有言教，自己不把修学的障碍能够突破，自己不把这个心得呢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同修道友啊，能够劝进一些学人自己的眷属一起来学习，我想啊这都不是我们现在修学人应该有的学习态度。学习态度呢应该更加以弘广啊，更加以弘广。甚至唯识学呢也特别强调不弃心学，要跟我们现在世间法的很多学问呢能够融通在一块啊，能够融通在一块，能够广学多闻，那么利用世间法的一些相应相融的部分，更加显扬佛教正法的高深之处啊，怎么样能够切合我们现在人的需要啊，来谈。那么提出了力破辩证之后，其实就跟当时的时代使命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呢是透过四次结集小乘经典大乘经典，都有一些大乘根器的菩萨呢个别弘传，所以也借由这些论师呢互相辩证的过程，就把这些呢不同的观念以及大家各自对大乘密意的这个解悟的部分呢，就借由这样的辩论呢慢慢集合起来，集合到玄奘所去的那个那难陀寺，就是一个非常标准集四项功能为一身的啊，集四项功能为一身的。第一个，他提供了一个道场，让所有的论师能够到那个地方来， 把大家对于彼此不同的看法在这个地方呢变一个清楚。那么如果能够会通了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呢继续进行第二个功能，就是教育，往下去教育。那么如果往下教，那么继续讨论，继续丰富，因为根据自己的学生加以演绎的结果，那个理论呢一定是一代强过一代，而且不完整的部分呢就会变得更完整。于是他就开始作论。